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又可以一起在教会当中，我们一起来敬拜神。我们很高兴我们今天能够邀请到戴维牧师在我们当中传讲神的话语。他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家的伤与爱，从浪子的比喻看家庭冲突与和好。我们把以下时间交给戴维牧师。
弟兄姐妹们平安。有一阵子没有在这边和大家分享信息。刚刚陈牧师祷告有提到今天这个世界呢有很多的冲突。我昨天听到一个消息，好像美国跟伊朗即将要签署这个停战 和平的这个协议。但是伊朗好像否认这件事情。那么任何一个战争起因一定是起于什么？它不会莫名其妙，是不是？它一定是有原因的，有冲突才会有战争。如果这个冲突没有得到解决，这个战争会结束吗？这个和平会来到吗？有些弟兄姐妹在摇头。这是我心中一个很大的一个疑问。我们当然也求主能够尽快把和平降临到这个世界。至少我们这个汽油能够稍微这个价钱能够稍微降一点。这个月我们的讲台的信息讲到信仰的传承。传承信仰传承。讲到是做父母的信仰，要把信仰传承给你的儿女们。这是一件容易的事吗？很多人也是摇头。那么我的看法也是一样。信仰要传承，如果这个传承的管道非常的畅顺，那么这件事情就有可能会成功。如果传承的管道有了阻碍，有了阻塞，那么就很困难。我平常在家里吃饭，可能被太太训练，吃完饭我总是要把碗筷拿去稍微冲洗一下，那么再把它放到洗碗机里面。我每次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都会很注意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家那个厨房的 sink ，那个水是不是很容易能够排出去。那么我为什么会注意这个事情？因为在很久以前，我们家的水排不出去。那么所以我就养成一个习惯，每一次我在那边洗碗冲碗的时候，我就会注意一下这个水是不是冲得出去。如果稍微这个速度有一点慢的话，我就会想办法去把它通畅，免得这个问题越来越大。各位这样做对不对？我想你也是会做同样的事情。我们今天讲信仰的传承。这个我的 PowerPoint 出来了吗？出来了，看到了。我是要从浪子的比喻来看家庭的伤和爱。通常我们讲浪子的比喻，我们不会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会讲浪子怎么回头，父亲怎么爱这个孩子，那么就感谢主。但是我今天有一个感动，就是我们稍微换一点角度。主的话语是无限的，他总是会给我们有一些提醒。我就特别从这个冲突的角度，他家庭的伤和爱来看。家庭是我们建立最亲密关系的地方。我们在修亲密之旅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告诉我们，家庭所建立的这个bonding，这个叫亲情，对不对？亲情。人有很多情，有亲情还有什么情？ 还有爱情，不要忘记还有爱情，你跟你老婆就是爱情。那么哪一个 bonding 是最强的 bonding 呢？老师告诉我们，亲情是最强的 bonding。 所以如果你的婚姻走到最后，你说已经没有爱了，只有亲情，其实是更坚强，因为亲情是 更强的 bonding。 但是很可惜，家庭是最亲密的地方，但是我们也很容易在家庭里面受伤。伤害你的人往往是你最亲密的人。如果家庭的冲突不解决，那么信仰你要怎么样去传承呢？在今天的故事里面，也讲到一个冲突啊。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这个经节，其实这个经节是耶稣为什么讲三个比喻，第三个比喻是浪子的比喻，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很多人没有去注意。那么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耶稣跟犹太教里面的领袖，这个法利赛人跟文士起了冲突。那么为什么他会跟他们起冲突呢？这一次的原因是因为耶稣怎么样接待罪人跟税吏，然后呢不但接待他们，而且还跟他们怎么样一起吃那个 buffet 啊，一起在那边做烧烤，哎呀，吃得很开心。法利赛人跟文士看了非常的嫉妒，而且非常的愤慨，就批评耶稣。各位你要知道，在犹太教的光谱里面，法利赛人跟文士是在光谱的一个极端的，他们是站在一个道德的高点，制高点。那罪人跟税吏呢，刚刚好相反，是在这个光谱里面的另外一个极端，是犹太教所不会接受的人，他们不会接受他们，也禁止人去 接受他们，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人是罪人，是不洁净的人。那耶稣竟然做了一件很荒诞的事情，就是他不但接纳这些人，而且还跟他们做什么，给他们讲道，讲上帝的话语，意思就是把福音传给他们。然后呢讲完道之后呢，就跟我们教会一样，还大家一起吃饭啊。这个就是一个冲突。不论是法利赛人，不论是税吏，或者是耶稣，他们都是犹太人啊，不是吗？他们全部都是犹太人。所以这一个冲突可以说是犹太教里面一个家族式的冲突。那很奇妙的啊，各位你们有没有想过，耶稣讲到第三个浪子的比喻的时候，他正好是用一个家来讲的啊。这个我相信 你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比喻就有一些新的亮光出来了。那么讲这个比喻的目的，除了在讲神的爱之外，我觉得他也是要在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故事的比喻就非常简单了。因为父亲呢就是耶稣，那么小儿子代表什么呢？小儿子当然代表这个罪人跟税吏嘛。而大儿子呢，很多很多圣经学者，很多神学家搞不清楚大儿子是谁啊。其实太简单了嘛，你看这个故事你就知道大儿子是谁，法利赛人，你们答对100分了，这个太简单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神学家、圣经学者，他们不知道大儿子是谁。好，这边有一段经文，我们 很长，我们没办法念，但是这一段请大家念一下好吗？来，大家来，请。于是你们看得见吗？哦，对不起，哦，哎，为什么这个跟那个不一样？这个很奇怪啊，这个不会走了。 这不一样吗？不会动了啊？会动吗？好，那我们就不要念了哈。反正这个故事你们也都知道。小儿子跟父亲的冲突是什么？哎，出来了，看得到吗？好，那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来，请。好，小儿子跟父亲的冲突 是起于什么地方？那个故事我们没有念完啊。那个原因很简单，就是有一天呢，小儿子跟父亲说：“父亲呢，把我应得的产业给我。”中文圣经还加了两个字叫“请你”啊。其实希腊文圣经是没有“请”这个字啊，因为这个分给我这个动词呢是一个命令，是一个 imperative 啊，所以应该翻译成父亲把我应得的产业分给我。那你看这个不是一个请求啊，这个是一个命令啊，这是一个要求啊。而且更糟糕的是父亲死了没有呢？父亲没有死，为什么要分遗产呢？最近我跟我太太我们在分遗产啊，那么我们死的怎么样把我们有三个女儿怎么分遗产啊，弄得我头很痛啊，因为我这些事情我都不太愿意去想这些事情，可是我们的律师就拼命就逼我们，问了我们一百个问题啊，我都不知道我死的有这么复杂。好，所以这个事情在犹太文化里面那很不孝的一件事情，对不对？爸爸没死怎么跟他要这个遗产呢？好，小儿子的个性呢，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呢可以分析出来哦，他大概有两个个性。第一个个性呢就是他非常自我，以自我为中心， self-center。 什么是叫做 self-center？ 就是这个世界是以他为中心，这个地球为什么会转呢？因为是围着我转的，这个就是叫做自我中心。现代人常讲一句话，只要我高兴那有什么不可以，是不是？大家同意吗？只要我开心那有什么不可以，这个就是以自我为中心， 不会去考虑别人的感受。小儿子的自我呢，他不是建立在他和父亲的这个爱的关系上面，他所要的是金钱，他要他父亲的遗产。根据犹太文化，小儿子会拿到父亲三分之一的遗产。我是没有儿子，如果我儿子的话，他得我三分之一的遗产，恐怕他会很难过，这个恐怕会跑到厕所去哭啊。但是如果他的父亲是富士康的总裁郭台铭呢，恐怕会跑出来笑啊，因为有亿万的财产，即使是三分之一，一辈子也花不完。小儿子的自我呢，是建立在财富以及这个财富所带给他的自由。各位，这个就是现代人所追求的，就是财务的自由。很多人说 我要退休，可是我没办法退休，为什么不能退休？因为财务还没有自由啊。那么退休是我们人生最高点啊，最光荣的时候，因为财务自由了，财务已经自由了啊。其实可以，我可以跟各位讲，其实退休也财务也是没自由的啊。好，第二个，这个小儿子呢，有一种自我放纵的个性啊。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他拿了钱之后，他就跑了远远的，就是他爸爸也找不到他了，然后去干什么呢？他说去任意放荡啊，浪费资财，就是去花钱，把那么多的钱就尽量去花。他的哥哥后来讲说，他的弟弟事实上是把钱用到哪里去了？用到妓女的身上。所以不但是浪费钱，而且是放纵情欲啊。那这是一种很极端的花钱的方式啊，可以说是用这一种自我的放纵啊，是这个我是觉得叫做 self abandon 啊，来填补心中的空虚啊。为什么呢？因为可能没有自尊心，也缺乏自信心。小儿子的个性为什么会这样？圣经没有讲，我只能够猜测。我为什么要去做猜测？因为今天讲的是信仰的传承， 我需要去帮助大家来了解这个为什么孩子会有这些问题。我想到的可能几个原因，一个就是这小孩子从小他就是不受教啊。这个孩子有一个很奇怪的个性，他不受教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观点来讲，是不是也提醒我们父母，我们从小就需要教导我们的孩子，是不是？圣经上讲说，如果你从小就教导孩子，这个孩子就到老他也不会偏离啊。所以圣经很看重这件事情。第二个，会不会这个孩子呢，滥用他父亲给他的爱呢？这个老父亲很明显给这个孩子有很大的自由。因为他跟父亲要遗产的时候，这个父亲马上就把遗产就给他了，所以有很大的自由啊。但是很不幸的，他把自由像圣经讲的当作什么放纵情欲的机会。第三个，会不会他认为他的父亲是有偏爱的？你看我牧师有几个指头？我有几个指头？六个。然后你可能眼睛不好啊，五个。那我这五个指头长得一样不一样呢？如果长得一样的话，你来找我，我跟你拍一个照啊。这个五个指头都不一样，那我是不是会偏爱哪一根特别的指头呢？会不会？不会，不会。但是很奇怪，我们如果有好多不同的孩子的话，父母亲有时候会偏爱。这个事情在旧约里面就太明显了。你们记不记得有一个家庭，以撒的家庭，以撒喜欢谁？以扫，他的大儿子。为什么？因为他大儿子会给他做 BBQ 啊，做 BBQ， 他喜欢吃肉。那妈妈利百加喜欢谁？雅各，因为雅各一天到晚坐在妈妈旁边陪妈妈聊天啊。哇，这个家庭是分裂的，有偏爱，结果差一点造成家破人亡了。还好耶和华的恩典临到他们，这个家就保住了啊。还有一个，会不会这个小儿子呢，内心有很深的自卑感呢？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去想过这件事情。为什么我要这么讲？因为他的哥哥优秀不优秀？他的哥哥非常优秀啊。在耶稣的这个比喻里面呢，这个家谱的光谱里面呢， 哥哥是在一边，是一个最优秀，很优秀，非常优秀的人，而弟弟呢是在那个光谱的另外一个极端。因为刚刚我讲的那个原因是因为耶稣要化解犹太人的问题，这个小儿子会不会觉得说，我这一辈子我在努力，我也不可能像我哥哥那么聪明，那么有地位，有那么成就啊！我自己亲眼就看过，有的家庭哥哥在著名的大学里面当教授，那弟弟呢，就是开餐馆的，可能只有高中毕业。当然我讲的不是真实的，我只是做一个比喻。但是这个也很有可能发生。如果你的哥哥是 MIT 的 professor， 你是一个开一个卖自助餐的一个厨师，你会不会有心里面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呢？我相信 有可能，是不是？因为你的哥哥太优秀了。这个家庭，这样的家庭好像就发生在这里。那么会不会弟弟因为这一个自卑感无法肯定自我，然后有一种自暴自弃的这种行为呢？好，结果小儿子就迷失了。那么他去放猪，去做犹太人不会做的事情。那么他要去吃猪吃的东西也不能吃，然后呢，他就说他要饿死了。那么所以从这里看来，他是彻底的迷失了。圣经告诉我们，就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小儿子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那么中文说他醒悟过来，翻译的很好。如果是希腊文的话，我放在这里，他的意思就是 he came to himself， 他回到他自己，也就是他醒悟过来。那么他的醒悟呢，是一个很深层次的醒悟，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认知的层次，他快要饿死了，可是他说这个事情不 make sense， 因为我爸爸是郭台铭，我爸爸是富士康的总裁，我家有亿万的财产，我却在这个猪圈里面，我要饿死啊！这 make sense 吗？当然不 make sense。所以他的这个认知层面就提醒他，你该回家了啊。然后第二个，他在道德的层面上呢，他说我回家了，我要告诉我父亲，说父亲啊，我得罪了你，我也得罪了天啊。他得罪父亲，因为他把他爸爸的这个产业呢都败光了，他一毛钱都不剩，全部败光了。然后呢，这个是一个犹太人，出生于名门世家，他从小就是学习这个摩西的律法，到今天我们周围的犹太人他们也是学习摩西的律法，对不对？摩西律法里面十诫第五诫是讲什么？当什么？孝敬什么？父母。英文是当尊崇honor 荣耀你的父母亲。这小孩子有做到吗？当然没有啊。他有这种道德上的觉悟，他说父亲，我得罪了你，我也得罪了神。然后第三个层次是一个属灵上的层次，因为他对于他的身份他起了一个领悟，就是他已经不配做他父亲的儿子了。这是一种很诚实的自我的认识，也是一个认罪悔改的一个起点。我们来思想这个小儿子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觉悟，圣经也是没告诉我们，但是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可能需要知道一点。我觉得第一个原因就是苦难，苦难好像一盆冷水泼上来，他就这样醒悟过来。C.S. Lewis 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们人在成功的时候，在顺利的时候，上帝的声音呢，好像那个微风啊， 在旁边轻轻的吹过，你根本听不见上帝的声音啊。但是当你的苦难来到的时候，当你的灾难临到你的时候，突然之间好像上帝的声音被放大100万倍啊，你就突然之间能够听到的声音，神的声音，而且呢好像神在对你大声呼喊。这是 C.S. 路易斯讲的，你同意不同意呢？这是一个苦难带来的觉醒。但是我自己个人觉得苦难带来的觉醒呢还是有限的，没有办法达到道德跟这个属灵的层面。那么我再继续追这个原因，圣经上讲说这个父亲天天站在门口去等他儿子回来，那这代表什么？这个父亲很爱他的孩子，是不是很关心他？那么他如果是基督徒，肯定每天为他祷告嘛，是不是？如果你的儿子出去流浪了，你会不会天天为他祷告呢？我相信会的。父亲天天为这个孩子祷告。然后我觉得第三个层面，我觉得圣灵的工作，因为父亲的祷告，圣灵的感动，这三个原因，苦难，父亲的爱，祷告，还有呢圣灵动工，让这个孩子彻底的觉悟了。好，这个巴巴呢他的行为呢很重要。我们看见这个孩子回来的时候，父亲就跑去迎接他，老父亲用跑的，那么表示什么？赶快把孩子接回家，其他一切再说了，孩子回家最重要。第二个，他还抱着他，抱着他的景象，连连与他亲嘴。这个孩子很臭，对不对？因为他在猪圈里面工作，那脏不脏？身体衣服脏不脏？也很脏。父亲有嫌他说：“哎呀，这么臭的人，这么脏的人，离我远一点。”他有这样吗 ？No， 他跑去抱着他，连连跟他亲嘴。父亲的爱完全的显露啊！这是什么？这是一种完全的接纳，是没有条件的啊！我们爱我们的孩子，有没有条件呢？有没有说：“哎呀，你功课做好了，我才爱你。”你要拿到第一名我才爱你，你要考上这个 medical school 那爸爸才会爱你。会不会这样呢？会不会说你说爸爸当年想要进医学院进不了，那你今天你儿子啊，你要有出息，爸爸进不了的学校你给我去进，那么进了爸爸爱你。我们让我们的孩子来完成我们没有办法达到的目标，很多时候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有可能的。但这个爸爸不是这样，他就是完全接纳他的孩子，没有任何条件。然后呢他又给他孩子呢三样东西，他给他袍子衣服，给他一个戒指，还有鞋子。这个非常的重要，因为衣服代表孩子的儿子的身份，那么戒指呢代表荣耀，也代表那个权柄，因为古时候的戒指上面有刻你的名字，你可以做生意的时候你要盖章，用你的戒指来盖章。那鞋子是代表什么？等一下我会分享这件事情。然后最后他们在一起，父亲宰牛羊，宰牛牛犊，那么开 party 庆祝，孩子回来了，人回来了就要庆祝，不是说这个孩子有什么成就，他一点成就也没有， 他把家都败光了，可是父亲却能够欢喜快乐，为什么？因为儿子回来了。好，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讲，我们现代人用金钱和自由、金钱自由来填补我们内心的空虚。金钱和自由， 当然是一个很值得追求的。我觉得我们常讲那个美国梦，我们来美国就是追求美国梦。那美国梦是什么呢？其实就是金钱和自由。我觉得 nothing wrong， 但是不要用这个来填补你的空虚，因为填补不了，填补不了。然后呢，现代人也习惯用成就来定义自己的价值。如果成功了就非常的骄傲，如果失败了呢，又觉得非常的自卑。所以现代人也很可怜，我们常常在自卑，在自傲跟自卑这两个极端里面呢，不断的摆荡，不断的摆荡。在公司升官了，哇，高兴的不得了，明天被公司 lay off 了，哇，又自卑的不得了，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摆荡。我们永远没有自尊和自信。老父亲的药方是第一个，他完全的接纳他的孩子，这孩子有很大的缺点，可是没有问题，接纳他，这个我们靠自己做不到，只有靠神的爱，只有靠圣灵的工作，我们才有可能这样完全没有条件的接纳我们的孩子。所以这提醒我们，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自己先要信耶稣，我们自己要先接受福音，领受圣灵，领受神的爱，我们才有可能去帮助我们的孩子。第二个，这个父亲呢，他帮助这个孩子建立他的自尊心。你看他给他衣服跟戒指。我们要怎么样帮助孩子建立他的自尊心呢？当然我们 要看到他的人格中那个 unique， 那个特别的部分。不要看他的缺点，要看他的优点。每一个人都有优点，这五根指头都有他的用途。像这个 小指头， 我常常用它来做什么你知道吗？ 掏耳朵。我能够用大拇指掏耳朵吗？掏不了啊，又是这个常常掏。所以我觉得小指头其实很有用，那个拇指其实没什么用处啊。但是呢，我们基督徒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人的自尊绝对不能够建立在这个成就这个上面，身份地位、成就、财金钱啊。因为这些东西都会变化，而且会过去。要建立在什么？我觉得要从神的创造跟救赎这两个方面来看。神创造我们人的时候，是以神的形象创造我们，对不对？然后呢，基督拯救我们，要恢复什么？恢复神的形象在我们身上。所以人的尊严必须建立在神的形象上面。你如果离开这个，你永远找不到自尊的。瑞士有一个神学家叫 Francis Schaeffer， 他是一个哲学神学家，他的教会呢在瑞士叫做避难所，他的会员呢都是知识分子，都是知识分子，老都是教授啊、医生、律师啊、大学生啊。有一天，他们教会突然间来了一群这个流浪汉， 住在 路上那个街头的流浪汉，他们呢又很脏也很臭，那么一群人跑到他的教会来。 Francis Schaeffer 一看，哇，怎么教会来了这样一群人？可是他马上讲一句话，他说我欢迎各位来到我的教会，为什么呢？因为我能够从你们的身上看见神的形象，因为那是神创造我们时候的时候，创造我们人类的时候所给予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有神的形象，所以我能够尊重你。我们基督徒千万要注意这件事情，要学习我们看人要从神的形象，从神的创造跟救赎来看。然后不但如此呢，他也帮助他的孩子呢建立自信心。我刚刚讲了，他父亲把那个鞋子给他， 那鞋子是什么？各位你想想看，这个父亲把衣服跟戒指给他了，可是如果没有给他鞋子呢，那这个孩子能够走得出去吗？他能够到哪里去吗？他没有鞋子，他能够到哪里去吗？他哪里也去不了啊。他虽然有衣服有戒指，但他什么地方也去不了。所以鞋子代表什么？ 我思想了很久，我后来领悟出来，我觉得鞋子代表能力啊。这里跟自信心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栽培我们的孩子，有没有给他能力呢？啊，我觉得那个鞋子代表什么？我这边写了两个 point 哈。我觉得我们做父母要给我们孩子、我们儿子儿女的鞋子是什么？是第一个，给他们这个最大的潜能，这个 potential。你要尽你一切的力量去栽培你的孩子，给他们的能量，他们的这种 potential 越把他们提高。OK， 你要让他们受教育，在他们身上花你的 resource， 好，去栽培你的孩子，给他们进最好的学校，接受他们想学的东西。然后第二个呢，我们做父母的也要提供给他们最多的 opportunity， 给他们机会，让他们能够去发挥他们所长。鞋子我觉得就是这两件事情。还倒不是说帮他们付大学学费， potential 跟 opportunity， 这是我们要给他们的。我认识我们教会很多的家庭，都很优秀，有孩子是念医学院的，有很多，也有念 law school 的，也有念这个 business school， 也有很多人念 AI， 这些都非常好。可是各位你知不知道，我们教会也有一些人，他们栽培他们的孩子去念拍电影，你们知道吗？你知道在2022年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电影是华人拍出来的。2022年拍这部电影的导演呢，也是一个华人，他拿到奥斯卡最佳导演，这是很高的光荣。可是各位你们知不知道，这个导演是我们教会，我们华人福音堂一位姐妹的儿子，你们认不认识他？认识哈，不是每个人都知道，但是他的确是我们教会一位姐妹的孩子。各位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非常好，是不是？我们看中我们孩子的他们的不同的这个天赋，然后去培养他们，他们也在不同的领域都表现出最好的那一面。这个我想这是我们父母亲可以做到最大的安慰。好，我们时间有限，我们再把这个大儿子念一下好吗？来，请。好，这个大儿子跟父亲的冲突跟小儿子是不一样的啊。小儿子回来，父亲给这个小儿子开 party 庆祝庆生啊，因为他说这个儿子是失去又失而复得，死而复活。可是这个大儿子他的问题是什么？他没有办法接纳他的家人，他没有办法接纳，他没有办法接纳他的弟弟。他跟他的父亲说，他说那个是你的儿子，他没有说这是我弟弟，那是你的儿子，你的儿子是一个败家子，你这个败家子回来了，我没办法接受我弟弟。第二个，他也没有办法接受他父亲给他的弟弟开一个庆生会。他说我每天为你工作，这个朝九晚五，然后一个礼拜做六天，还要再加班， 你都没有给我这个开生日 party 啊，这个我没有把你为什么要为一个败家子回家来为他开 party 呢？这个没有什么好庆祝的。大儿子的个性呢，是这个小儿子的相反，这个比喻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一开始已经讲了，我就不再解释了。他很顾家，很勤奋，很自律，他严守摩西的律法，他有很高的道德的标准。可是这也是他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以道德以律法呢，他作为一个尺度，他看人他看自己都是用这个尺来量的，如果符合这个尺度呢，我就接纳你，但是如果不符合呢，我是不会接纳你的。这个就是这个大儿子的一个很特别的个性。好，那么这个个性有什么问题呢？跟这个小儿子可能相反，这小儿子可能有点有自卑，这个大儿子呢是非常的自义，非常自傲。什么是自义？就是心中有一种优越感，就是觉得我比你好，我比你强。我们心中有优越感，我是不会告诉你我有优越感，我觉得我比你强，我不会告诉你，但是我内心里面有那样的感觉，这个叫做优越感。Okay? 有优越感的人呢，他不会接受比他差的人。那么如果你比他更优秀呢，他反而会嫉妒你。哦，这个嫉妒的心很强啊，很严重啊。你看在公司里面那些表现很好的人，他们很优秀，可是如果你表现得比他更好的话，你可能会遭人嫉妒啊！你千万要注意这件事情啊！这样的人他也看不见自己的缺点。比如说我们吃饭的时候，你吃饭，你嘴巴沾了一个饭粒啊，你看得见你嘴巴有一颗饭吗？你看不见，你看不见你自己。但是我看得见，我会告诉你，哎，你嘴巴有一个饭啊。这什么意思？我们看别人的缺点很容易，我们看自己的缺点很困难。所以大儿子站在道德的制高点的时候，他甚至会用比自己更严厉的标准去要求别人。那么所以这样的人呢，他的人际关系呢就非常的恶劣，非常的糟糕。他在家里面呢，他不像一个儿子，他像一个雇工，好像一个陌生人一样。我们当代人，不论我们做儿女的或做父母的，会不会我们也像这个大儿子呢？我们尽了我们的本分，可是我们的心中却充满了苦毒呢？我们守在家里面，我们很顾家，可是我们心里面却跟家人远离，这不是现代人的一个写照吗？好，父亲开了一个药方，父亲说家是恩典，家不是一个律法。他说，儿子啊，我常与你，你常和我同在，我也常与你同在。家不是一个打工的地方，不是一个朝九晚五的地方，而且呢，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你不需要在家里打工赚这个工钱，因为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各位，如果你爸爸是郭台铭，这句话会让你很开心啊。但是不管你爸爸是谁，爸爸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不是这样吗？家是恩典。他的父亲要求他的大儿子说，你要有我的眼光，你不要再看你的弟弟是一个败家子，你要看他是一个曾经迷失过但是今天回来了，曾经死掉的人今天又活了的一个人。你要有爸爸这样的眼光，这个叫做爱的眼光。你要接纳他的优点， 不要用一把尺来比较，要肯定每一个人的地位，并且我们要一家人享受我们一起的快乐。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恩典。爸爸开了一个药方叫做恩典，因为家是恩典，家不是法庭，家也不是 你上班的地方，家是恩典。各位，这个故事讲完了，这个小儿子回家了，但是这个大儿子他有听了爸爸的话去参加他弟弟的 party 吗？圣经有没有讲？没有，对不对？所以这个大儿子听劝了没有？大儿子接纳他的爸爸，接纳他的弟弟了，有没有？我们不知道。耶稣故意把这个故事留了一个 open end， 这是 open ended 的一个故事啊。我觉得这个意义很深刻，因为他表示我们不一定能够解决我们家里面所有的问题。求神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这样大家了解吗？但是你做父母的，你要尽你的力量 去解决。好，我们做个结论啊。好，结论，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我们的个性不一样，我们的问题也是不一样啊。你做父母的要把信仰传承给你的儿女，你首先要做的恐怕不是去神学院修十门课，也不是跟牧师说我要读三遍圣经，我要参加这个所有的主日学的课程。你恐怕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把你跟你的儿女们之间的那个冲突跟矛盾好好的去解决一下吧。但是问题是，你了解你的孩子吗？你了解他们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吗？刚刚耶稣讲的这个故事，大儿子跟小儿子是完全不同的人，有完全不同的个性，耶稣也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水管如果不通，你就是有再多的福音要传给你的孩子，他这个水能够下得去吗？我觉得下不去的。你必须要把那个不通的地方清掉嘛。这个水管先清的才有可能通嘛，你这个福音才能传得下去嘛。那难道不是这样吗？这个故事我觉得在这边提醒我们哈。你看这个小儿子很 自我为中心，可能也有自卑感，他的父亲就帮助他建立自尊 自信。大儿子呢也很自傲，很这个 有这个优越感，他就 提供说我们人与人之间要有恩典，要有怜悯的心。我们做父母的恐怕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来了解我们的儿女，特别是了解他们心中的问题，好好跟他们谈一谈。如果能够解决的话，尽你的力量去解决这些问题，回答他们的问题。 我讲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他觉得你不太公平，他觉得你有点偏心，你能不能够接受而且自我反省，而且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当然在神，在人不能，在神凡事多能。我们求圣灵的力量，求福音的力量能够改变我们，好叫我们父母，我们能够把信仰传承下去。我们一起祷告。感谢天父把这个浪子的比喻摆在我们中间，我们也感谢我们教会所有的做父母的，他们都非常爱自己的儿女，而且很多的儿女都非常的优秀，我们为此来感恩。但是我们也做父母的也需要知道， 我们需要把信仰传承给我们的儿女，这个是有关于他们的得救跟救恩的。求神给我们有力量，有智慧，有圣灵的智慧，知道如何来认识儿女们的问题，根据他们不同的需要来排解他们内心的问题。我们做父母的也要能够自我谦卑，常常祷告，依靠圣灵。我们求主让福音堂真的是以福音为中心，让福音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家里能够帮助我们建立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家庭。我们这样祷告交托，奉靠我主耶稣的名，阿们。好，谢谢。